常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北京疑似塌陷发生地震，北京不信自家疫苗，加快引进伏必泰或补打加强针。科兴疫苗大赞，背后涉江派权贵及美国养老基金。央视推出12名新美女主播，中南海后宫玄机被揭。金正恩宠爱美女乐团，赐入住宫殿奖励对党的忠诚。美名主持，美国人做哪些事能够让国家变得更好？美国将撤走18000名同美军合作的阿富汗人。批评韩国总统候选人，中共驻韩大使遭严厉警告。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北京疑似塌陷发生地震。据中共国家地震台网官方微博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在7月19号5点28分在北京门头沟区疑似塌陷，北纬 39.95 度，东经 115.87 度，发生 1.7 级地震。在地震台网官方微博的评论区，有网民为大家介绍，塌陷地震是自然的岩溶地貌或矿区采空区，因下方地层承受不住上方应力发生塌陷引发的地震。震源深度一般很浅，如果距离地表很近，甚至会被计为零 km。塌陷地震和天然的构造地震可以通过地震波的波形等特性区分，但这一次可能并非特别典型，因而被注是疑似塌陷。一位网民暗示，是不是木城间煤矿出了事故？木城间煤矿是北京煤矿集团所属最大的生产矿井，至今有50多年的发展历史。有千钧台、木城间坑、大台井三个生产坑井，井田面积 63.2 平方公里，共有员工7100多名，因为中国大陆煤矿作业安全没有保障，经常发生事故，因此难免令外界产生联想。北京不信自家疫苗，加快引入伏必泰或补打加强针。国产疫苗备受各方诟病的同时，中共引入德国 BioNTech 伏必泰疫苗的步伐亦正在加快。在7月14号下午，在香港上市的复星医药董事长兼 CEO 吴以芳在股东大会上回复投资者的询问时说，中国国家药监局对 mRNA 新冠疫苗伏必泰的审定工作已经基本完成，专家评审已经通过了，目前正在加紧进行行政审批阶段。据报道，一旦引入伏必泰，很可能作为加强针免费接种。据财新网报道，复星医药董事长兼 CEO 吴以芳说，复星医药已经同德国 BioNTech 提前启动生产准备工作，伏必泰疫苗一旦获批，就能够第一时间供应到中国国内。该报道引述知情人士称，伏必泰很可能作为加强针免费接种。中国加快引入国外疫苗，外界认为或与国产疫苗效力不佳有关。美国媒体 CNBC 在7号发布的一项分析显示，全球有6个国家疫苗接种率高，但确诊率亦很高。在这6个国家中，阿联酋、塞舌尔、蒙古、乌拉圭和智利5国都是大量使用中国制的科兴或国药疫苗。路透社报道，新加坡卫生部在今个月7号宣布，国家疫苗接种计划只会计入接种莫德纳或者是辉瑞疫苗的民众，接种中国科兴疫苗的人将不会计算在内。在未来，接种前两款疫苗的人可以免除 COVID-19 病毒检测，但接种科兴疫苗的人就仍视同必须筛检。有意思的是， 連中共當局自己亦對打過國產疫苗的保護力不承認。在剛剛過去沒多久的中共黨慶，官方6月25日曾公告，參加建黨八年慶祝活動的人員，除了需在指定期間完成疫苗接種，媒體每參加一場記者會前48小時還需要進行核酸檢測。據知，參加慶祝活動的人員都被要求接種中國國產疫苗。有評論人士因此指出，接種疫苗後還要核酸檢測，顯示中共當局自己對國產疫苗亦沒有信心。科興疫苗大戰背後涉江派權貴及美國養老基金。科興控股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是中國生產中共病毒疫苗的最大廠家。儘管科興疫苗頻頻爆出有效率有問題，但僅今年第一季度，疫苗為科興創造的淨利潤就高達100億元。截至今年6月1日，科興控股旗下的科興中衛已經向近40個國家及地區提供疫苗6億劑。今年4月，科興中衛疫苗克爾來福原液車間三期建成投產，其疫苗年產能可以達到20億劑。科興控股創造獲得高額利潤的同時，隱身在它背後的中共權貴亦倍受矚目。在7月9日，流亡美國的中國富豪郭文貴爆料說，科興控股股東之一鼎輝投資不單止在中國掌握醫藥、物流、高新科技等多個行業，還與美國多間大退休基金和家族基金有著夥伴合作關係，關乎很多美國人養老問題。香港媒體和中國媒體都報導，在5月24日在香港上市的中國生物製藥發布的第一季度財報顯示，盈利從去年的50.5万美元猛升至2.3亿美元，這個應該得益於它在去年年底入股科興控股旗下的科興疫苗生產商科興中衛。香港國泰君安和中信證券等券商按照 2.3 億美元的利潤佔據科興中衛的 15% 股權來反推，科興中衛在2021年第一季度的淨利潤約為 16.7 億美元，比它在2020年利潤的 1.5 億美元增加了10倍。目前科興控股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已經在納斯達克全球精選市場上市。在2020年12月22日，鼎輝烏托邦最後入股科興的 8.39%。另外，在香港上市的科興中衛，有泰國正大集團控股的中國生物製藥再控股的香港進領有限公司持股 15.04%， 為吾資本第九期基金有限公司的 6.35%。正大集團在2014年成為中國保險巨頭平安集團的最大股東嗰陣，其背後是代表曾慶紅家族利益的中國富豪趙建華，而曾慶紅則被普遍認為是江澤民派系的核心人物。惠吾資本的合夥人傅山曾是黑石集團全球合夥人及中國區首席代表，而黑石和中共國家副主席王岐山家族關係密切。最後入股的鼎輝烏托邦是由鼎輝投資控制和管理的公司，鼎輝和江澤民家族關係密切，在2015年9月25日接受中國媒體《21世紀經濟報導》的專訪嗰陣，鼎輝董事長吳尚志針對鼎輝如何保持和歐美諸多養老金和知名家族基金的合作關係問題嗰陣表示，鼎輝有很多重要的機構投資人來自美國，這些機構投資人包括養老金、捐贈基金、家族公司和母基金等。吳尚志說，我們和加州退休養老基金、俄勒岡退休养老基金、马里兰州退休养老基金、 卡内基家族基金、宾夕法尼亚大学捐赠基金、史丹福大学捐赠基金等机构投资人一直保持住非常紧密的合作关系。吴尚志说，双方的合作得以让美国机构投资人的资金为中国企业提供财务和战略支持，而鼎辉管理的美国养老金资产亦为美国数以万计的工人提供退休保障，并得以让美国的投资人从中国实体经济发展中获益。央视推出12名新美女主播，中南海后宫玄机被揭。近日中共央视总台宣布首批新主播名单，12名新面孔全新亮相，央视作为中南海后宫一说再次引发外界关注。对于央视淫乱丑闻火爆，早有香港风水师揭出玄机。在7月16号，据北京日报报道，这一批12名央视崭露头角的新生代主持力量中，有已经在央视工作多年的主播龙阳和马凡舒，其他大多来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19主持人大赛选拔出来。据称，一段时间以来，中共官方媒体似乎找到收视密码，除了美女主播外，不少美女记者亦爆红网络，例如央视记者黄冰冰、央视国防军事频道的记者庄晓莹、来自新华社的张扬等。外界认为央视的老女主持人海霞、周涛、董卿、李红等将渐渐淡出央视舞台。央视因美女云集早被曝光是中共权贵肆意淫乱的中南海后宫。央视前台长焦丽是前中共常委李长春的亲信，她在央视期间不单止同女主播有不正当关系，仲将美貌的女主播、女记者和女星等介绍给中共高层官员，用以换取更多更大的政治资源和利益。焦丽在办公室、演播室、剪片房间等处处留情，已经是央视公开的秘密。在2013年12月落马的前公安部长610主任李东生就是从央视发迹。据港向中南海高层性贿赂是李东生向上爬的高招。李东生任央视副台长嗰阵，玩弄央视女记者、女主播，利用央视的美女资源向周永康等多个中共高层官员输送。央视由此成为中共高层的后宫和公共妓院。先后落马的周永康、令计划等人均被指在央视有多个情妇。周永康被称为是白鸡之王。香港南华早报在2014年曾经刊发玄学家文双鱼的文章，揭示央视大楼给人的感觉是一座极度危险和扭曲的建筑物。从风水角度睇，咁差嘅风水外形系先天嘅坏因素。大楼由两座倾斜嘅大楼连接构成，楼顶呈90度，但又歪曲咁互相连接，外观如同倒写嘅 U 字形，被北京市民戏称外形似一条大裤衩。文章称劈腿型嘅建筑物自然图色新闻多多。而且在一座感觉危危乎的建筑物内工作，心里面能踏实吗？文章还说，大楼外墙玻璃的线条呈交叉网状，是八卦中属火的离卦象，央视就好像被渔网覆盖住，隐示两种情况，一是多官非，是非缠身，二是难以发展，绑手绑脚，限制太多。另外，离卦是桃花卦，所以性丑闻特别多。因桃色事件引起的领导和主持人更替事件会时常发生。金正恩宠爱美女乐团，赐入住宫殿奖励对党的忠诚。 北韓國務委員會一支年輕樂團獲得領導人金正恩的榮寵，入住平壤兩座豪華宮殿，在美麗的庭園和房間內享受生活和創作，並且拍攝 MV。 報導指出，這個是金正恩獎勵樂團對黨的忠誠和貢獻，是金正恩目前最喜歡的宣傳工具，幫助當局麻醉欺騙北韓人民。北韓新聞報導，北韓官媒自6月下旬以來大力宣傳國務委員會樂團，稱他們為黨帶來全新的信心，並忠實履行金正恩的命令，開始一場藝術革命。國務委員會樂團獲准在感受山賓館拍攝 MV，金正恩亦在今个月11号于感受山宾馆接见了乐团成员。感受山宾馆是平壤东部的新宫殿，在2019年落成。同年6月，金正恩在那里接待了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另外四个 MV 中，国务委员会乐团现身在另一座宫殿，从宫殿大厅和庭园里面的喷泉湖泊造景可以知道那里是百花园宾馆。韩国和古巴元首在2018年访问北韩那时曾经在那里暂住。虽然身为党的宣传工具，乐团本来就可能获准到宾馆内拍摄 MV， 但报道指内情没那么简单，因为金正恩不会特别同来到宾馆拍 MV 的人会面。迹象显示，乐团成员而家就住在平壤的几个高级宾馆。MV 的场景亦显示，乐团而家就住在这些宫殿内，成员们夜晚一起在沙发上创作。北韩经常有饥荒问题，去年适逢风灾和疫情后，近来更是面临饥荒危机，冲击人民对党和金正恩的信心和忠诚。而音乐是北韩劳动党进行政治宣传的重要工具。美名主持刊文，美国人做哪些事能够让国家变得更好？美国知名广播脱口秀主持人、专栏作家普拉格近日在英文大纪元刊文说，如果想让美国变得更好，美国人能够做的最好的事不是参加抗议运动，而是有一个美好的个人生活和抚养教育出有尊严的孩子。普拉格的文章提到，美国智库或民意调查机构应该问1000名美国人，为了让国家变得更好，大多数美国人可以做的最好的事是什么？可以想象，那些大多受过学校教育和媒体影响的人会这样回答，打击种族主义或努力减少不平等。无论具体的答案是什么，大多数年轻人以及那些左倾的老年人的答案最有可能是某种形式的激进主义。自1960年代初期到70年代以来，道德生活被定义为参与积极行动。通过为一项事业奋斗改善美国的人就会成为一个好人。这个事业可能是女权主义、环保主义、社会主义、物质平等、种族平等、同性恋、变性人等的解放，或是福利国家。例如免费医疗、免费上大学、免费学前班、免费日托、免费学校早餐和午餐，甚至不上班就拿钱。这个和美国的过去截然不同。事实上，社会活动家这个词很大程度上是20世纪下半叶的产物。纵观美国历史，直到二战后，如果你问几乎所有美国人什么是美好的生活，他会给出以下五个的回答。培养一个人的道德品质，结婚成立一个美好的家庭，照顾家人尤其是父母，去教堂照顾社区中的穷人，通常是加入服务组织，例如教会、慈善机构、狮子会或扶轮社。文章说，如果问今日的年轻人，当然还有任何左翼人士， 你不会得到这五个回答的任何一个。简而言之，这个就是我们目前存在的危机的根源。美国将撤走18,000名同美军合作的阿富汗人。美国证实将在8月底之前撤走18,000名同美军一起工作或合作的阿富汗人。如果他们的家人跟随，这个数字可能上升到10万人。这些阿富汗人担心塔利班卷土重来后对他们进行报复。随着塔利班继续在阿富汗闪电般的推进，美国官员说撤离阿富汗的航班将在7月最后一个星期开始启动，申请了特别签证的申请人和家人应该在8月31号之前离开该国。这个是美国军方希望完成撤军的日期。白宫发言人普萨基称赞这些阿富汗人是勇敢的人，并表示拜登政府希望承认他们在美军驻阿富汗20年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时间已经不多了，在不断恶化的安全局势和对喀布尔机场被关闭的担忧下，撤离工作正在加速。另外，法国驻喀布尔大使馆紧急呼吁法国所有公民离开阿富汗，宣布将在7月17号包机飞往巴黎的特别航班，将在阿富汗法国社区唯一这类飞行。批评韩国总统候选人，中共驻韩大使遭严厉警告。近日，中共驻韩国大使邢海明公开发表文章，批评韩国总统候选人尹锡悦，引发韩国强烈不满。一名韩国反对派议员就其干涉选举发出严厉警告。据韩国东亚日报报道，64岁的保守派议员朴振在16号脸书上发帖说，邢海明大使发表了关于尹锡悦非常令人遗憾的言论，他的举动表现出对外交惯例的不尊重。朴振表示，邢海明在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方面挑战韩国优秀总统候选人的言论是明显侵犯主权。这位韩国总统候选人说，美韩联盟是加强和我们享有共同价值观的国家合作关系的坚实基础。尹锡悦表示，韩国只能是在美韩联盟这个框架内和中共开展外交，同时肯定了首尔在2016年同意美国部署末段高空区域防御系统萨德的决定。尹锡悦说，若要韩国撤出萨德，中共应首先拆除其部署在本国边境的远程雷达。针对尹锡悦的言论，邢海明16号在韩国中央日报上发表题为《中韩关系不是韩美关系的附属品》的文章。他在文章中宣称，美韩联盟绝不能够损害中国的利益，而且美韩联盟不应该左右中韩两国关系。邢海明并强调，美国在韩部署萨德系统严重损害中共的安全利益，中国人民对此感到不安。韩国非营利研究机构俄山政策研究院副院长崔刚说，邢海明的文章可以被理解为对韩国的不尊重，因为韩国被视为一个容易应付的对手。作为大使对东道国的总统候选人发表评论亦是不常见。崔刚说，中共政府可能对邢海明施压，让他写这篇文章。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